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啊再一次有机会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那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已经进入教会今年年度目标全面复兴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了。那这个阶段的主题呢，就是复兴。那么复兴呢，虽然只是短短的两个字，可是它涵盖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这个复兴可以是个人的复兴，也可以是家庭的复兴，可以是教会的复兴，也可以是国度的复兴。那么进入复兴的方式也有很多，可以是你火热的传福音带下复兴，你也可以是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不住的祷告带下一个复兴，也可以是你一个天国文化的传承传递等等等等，许多的方式都可以带下复兴。可是呢，不论是哪一种的复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一个共同点，请问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共同点就是必须要有神介入在当中，才能带下一个真正的复兴。大家阿们吗？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复兴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有神介入在当中，才能带下真正的复兴。那么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很流行，叫做仪式感。那我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所谓仪式感的定义，它是这么写的。他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的日子不同，使某一刻与其他的时刻不同。那我是不知道大家啊，但坦白讲，我在这一方面一直是属于比较迟钝的，所以家人们的生日呢，原则上我是会记得的。可是除此之外，一些特定的重大日子，比方讲情人节啦，什么某某纪念日啦，你知道那种恋人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啊相恋100天的纪念日，然后过2天又有相恋120天的纪念日，每一天都是纪念日，有没有？但说实话，如果这些纪念日没有放在我手机的行事历里面来提醒自己的话，基本上我是完全无感的，没有感觉。那么就算是记得，好像也不会特别想要去做什么，就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罢了。就好像3周前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发生过一个节期，叫做什么？叫做七夕的情人节。哇，完全没有感觉。是那一天在看朋友微信朋友圈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哎呀，已经晚上了，都过了。所以呢，坦白讲，我说来很惭愧，所以在这边要特别的非常感谢我的太太 Tina， 她对我非常大的包容，因为这一部分我确实做的还不够，有许多需要进步的空间。所以屏幕前的弟兄们，请千万不要效法我，这是错误示范，一定要记得这些重要的日子，相信会对你的夫妻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OK， 好，言归正传啊。那么为什么我要提到仪式感这个东西呢？那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神其实他也是很看重仪式感的哦。怎么讲啊？很多人或许不晓得，我们的神在非常早之前，他就已经在每一年的某一些特定的日子里，他约定好要来跟他的子民相会了。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人跟人之间尚且需要透过仪式感来增进和维持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更何况是我们与那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之间的关系呢？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进入真正的复兴，那么就必须要有神的介入，也需要与神的心意来对齐。那么我们需要跟神的心意来对齐，先决条件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来亲近神，我们必须要与神面对面，这样才有办法明白他的心意。那么既然现在神都已经把他每一年要跟我们相会的日子都定好了，都放在行事历上面了，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所以啊，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就是要来帮助大家可以与神的循环来对齐，好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明白神的心意，一起 进入复兴。这个时候呢，我邀请在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看看神在几千年前所定下的这些日子，以及神要在今天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23:14-17，我们预备一起请。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因为你是在这月离开了埃及，谁也不可空手来朝见我。你要守收割节，收田间所种劳碌所得出熟之物，你年底收藏田间劳碌所得时要守收藏节。所有的男丁都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那么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你要对我们众人所说的话，也求主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挪去仇敌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一切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来充满我们，将奥秘的事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听道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按照惯例啊，我们会有一点点的时间来了解一下这段圣经经文的背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它是属于旧约摩西五经当中的一卷书。那么写作时间差不多，这个事件发生是在距今3500年前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刚刚才离开埃及满了3个月。那么在经历了许多的苦难，还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过红海面过石灾之后呢，他们终于来到了一个歇脚之地，就是西乃山。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耶和华与以色列这个民族正式立下了一个盟约，使这个民族呢，他们从万民当中被拣选分别出来，成为什么呢？成为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还有圣洁的国民，也就是所谓的西乃之约。好，同工帮我控一下 PowerPoint。 好，谢谢。那么如果这两周啊有在上我们以色列课程的弟兄姐妹，你就会知道，就是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正式成为了列国的祭司，成为了神祝福地上万民的一个管道。那么在这个约的当中，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十诫之外，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内容，都是身为神子民们所需要遵守的生活准则，也就是所谓的约书啊，约书。所以呢，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正是出于这个约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也算是神很重要的吩咐之一了。 OK， 那我们介绍完这个背景了，我们接下来就仔细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位非常有仪式感的神，他到底吩咐了什么。首先啊，神很直接的他就说了，他说一年三次你们要向我守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口吻？它是一个命令句的口吻，它不是说哎，你们可以来向我守节啊，不是，它是说你们要向我守节。那么要守哪三个节呢？神在这边写了，他说你们要守除酵节，要守收割节，还有收藏节。其实啊，大家如果去看利未记23的记载，就会发现以色列的节期其实并不只是这三个而已。 那么尽管如此呢，这些节期啊，他们的彼此之间其实都是有关联的。那么神在这边所说的这三个节期，他特别指出来的这三个节期呢，要算是这所有节期当中最有代表性、最重要的三个节期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帮助大家明白，来知道这三个节期它分别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还有它们背后所含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每一年发生在我们阳历的三到五月之间的除酵节还有收割节，这都是属于所谓的春天的节期。那么为什么每一年发生的日期不太一样呢？就是因为他们犹太节的节期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阴历是一样的，我们是会看着，他们是会看着这个月亮的周期来走，所以呢其实是不固定的日子。那么这春天节期的第一个节期呢，就是除酵节。除酵节呢是在犹太历每一年的正月十五日，那么一共有七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呢，以色列民们他们要吃无酵饼。那么这个节期也包含了在正月十四号所发生的逾越节在内。哦，那这个节期的由来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源自于一段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呢是这样记载的，他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们和儿女问你们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换句话说，神希望以色列民可以透过这个节期来纪念耶和华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为奴之地，脱离了奴仆的身份。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以色列世世代代的子孙们都不会忘记耶和华的恩惠。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节除酵节它所代表的意义了。那么再来，我们就看春天的节期还有第二个节期。这个第二个节期呢，就叫做收割节。它是发生在每一年犹太历的三月六号，也就是呢，我们从正月十六号的一个初熟节开始计算的话，一共经过七个安息日之后的第五十天，第五十天。所以呢，这个节期也叫做七七节，或者是五旬节。那么这个五旬节呢，从大麦的出熟正月十六开始，一直到完成收割，这样整个节期之后，到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我们要来纪念耶和华他赐下了出产，将除了我们在一开始将出熟的出产献给耶和华之外呢，也要在这一天把整个我们的收成再一次代表我们的感恩丰收来献给我们的耶和华。这就是我们收割节的意义。那么再来，我们就要看第三个节期，是进到秋天了。秋天呢，这个节期叫做收藏节，它是在每一年犹太历的七月十五号，是属于秋天的节期，差不多呢会是在每一年阳历的九月到十月之间。那么这个节期还有一个大家所比较熟知的名字呢，叫做祝棚节。根据利未记二十三章的记载，从犹太历七月一号开始，就正式会进入我们秋天的节期。在这一天呢，就是所谓的吹角节，百姓们会在这一天吹角宣告，同时呢，透过反省自洁来预备自己进入接下来七月十号要举行的一个赎罪日。这个赎罪日呢，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我们一年一度大祭司要带领全国百姓在神的面前献罪，来赎罪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呢，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里面来替百姓赎罪。那么在这样子经历过一个吹角赎罪之后的过程，到七月十五号就来到了整个秋天节期的最高峰。这一天呢，就是所谓的祝棚节，他们要一共庆祝七天。在这七天的当中，他们会又透过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就是搭帐篷，透过这个搭帐篷的方式来纪念耶和华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住在帐篷里面。同时呢，他也是要庆祝一个丰收，来纪念一个神的祝福，还有象征 神与人同在同住的这样一个节期。换句话说呢，这第三个节期，春秋天的节期，可以大家比较好的理解，就是这一天是以色列人的感恩节，因为他们会在这一天向神献上他们的感恩。好，那么介绍完这三个节期还有他们各自的意义之后呢，我们紧接着看到第十七节的时候，神在这边说了一句话，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所有的男丁都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所以我们从在这边啊，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要求他的子民一年三次来朝见他。所以他最主要这个守节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好像一个律法规定他们一定要来，重点是在于说他要他们来朝见耶和华。换句话说，其实他是希望在这三个特别的日子里面要来与他的百姓约会面对面。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给所谓的节期啊，我们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节期的定义呢，它就是与神的约会，也是神所指定要与他的百姓相遇的一个时刻。我再读一次啊，大家屏幕上也可以看到，节期就是与神的约会，也就是神所指定要与他的百姓们相遇的时刻。所以说啊，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位神。那么说到这边啊，相信屏幕前聪明的你，你应该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疑问，你会觉得说，哎 Michael 不对啊，这明明就是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所做的约定，神又没有跟我们这些外邦人约，那我们现在也好不像，好像不太好厚着脸皮，我们也要在这些节期的日子特别还跑去找神，去跟神面对面约会，是这样吗？我们好像不太好这样子跑去 crash the party 吧，嗯，是这样吗？我们接下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记载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14:16-18，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什么意思呢？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节期并不只是给犹太人的，神透过先知撒加利亚应许说，凡遵守这些神节期的外邦人也都要蒙福。并且呢，感谢主耶稣的救恩，让生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也能够和以色列民一同来领受这个约。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说呢，这个约它也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因为我们也是被神所呼召，从万民当中被拣选出来，要成为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样的一群人。那么既然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和以色列的众圣徒还有众先知们都同为神的后嗣，那么这些神所设立的节期自然而然就是跟我们有关的了。所以啊，请大家放心，请大家尽管大胆的在这些节期，在这些神所约定好的日子里面去找神约会，神不会不认你的。那说到这边呢，屏幕前聪明的各位应该又会有另外一个疑问了，既然说这些节期都是与我们有关的，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好像我们很少在教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教导跟信息呢？好像我们也从来没有在过这些的节日，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听到这边你还没有睡着的话，又或者是说你不小心刚好转台转到这里的时候，哎呀，太好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是仇敌不希望你听到的，所以请你务必打起精神来听我说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在年底的时候，教会送给每一位同工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使徒信教会正兴起》。在这本书中呢，曾经有提到初代教会他们的一个光景，就好像上周 Eunice 在这边跟大家所说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一个非常复兴的教会。但是很可惜的事情呢，就是在后来发生了一件的事情，导致了我们初代教会的死亡。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信主，他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你没有听错，这其实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君士坦丁信主之后，初代教会竟然灭亡了。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西元312年。当时呢，因为君士坦丁的信主，不但对基督徒的逼迫停止了，就在一夜之间，哇，基督教从一个人人喊打的非法宗教，一下子成为了全罗马帝国最受欢迎的合法宗教。感谢赞美主啊，忍耐了这么久，基督徒们终于不用再躲躲藏藏，可以放心大胆的来宣扬福音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按照常理来讲，到这个地方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好事情的开始，对吧？可是很可惜的是什么？自从君士坦丁信主之后啊，他为了更好的来控制教会，他想要控制教会，他开始取缔初代的家庭教会，然后呢，他要求大家改去那个华丽的教堂来聚会。不但如此，他还在敬拜的时候，他要求要改成用专业的诗班，并且呢，也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来读圣经。于是呢，就这样，原本虽然规模不大，但是非常复兴的初代教会，就这样的从历史舞台上渐渐的消失了。那么在这一切的动荡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丢失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犹太根源。在西元325年的时候，第一次的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把犹太根源从教会当中拔除了，他禁止大家守逾越节，并且呢，他厌恶犹太人，他要与这些杀害耶稣的人断绝关系，所以凡是违反规定的人都要被处死。与此同时呢，君士坦丁呢，他也引入一些异教的文化，虽然他信了耶稣，可是他还仍旧信仰太阳神。所以呢，在西元321年的时候，当他想要把基督徒每一个礼拜敬拜神的日子，他要把这一天定为罗马帝国公定的假日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这一天的名字取叫做基督的日子，他并没有叫他这一天叫做 Christ Day， 没有，他把这一天叫做太阳的日子，叫做 Sunday， 也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我们星期天英文叫什么？就叫做 Sunday 啊。然后呢，基督徒原本也是没有在庆祝主耶稣生日的，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可是罗马人长久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在每一年的12月25号他们要庆祝太阳神的生日。所以君士坦丁呢，哎呀，太好了，很方便，顺手他就把这一天改成是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圣诞节，12月25号。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被取消的一个逾越节，对不对？那怎么办啊？没问题，每一年在春分第一个满月之后的星期天，正好是罗马人庆祝生产女神 Easter 的生日，所以呢，君士坦丁也很顺手就把这一天改成是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Easter 复活节。 哇，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这么多年来，我们基督信仰的犹太根源，这些神所设立的节期，这些指定好要跟我们约会相见的日子，就这样子，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很巧妙的被仇敌给偷走了，没有了。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大家平时很少会听到在教会当中会有一些跟大家分享圣经节期的教导跟信息了？所以呢，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来谈谈我们怎么样可以重新的把这些丢失的节期给找回来，并且要明白这些节期对现今生活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好，那我们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呢，既然我们谈到了节期这个话题啊，我想我们就稍微岔开说一点点题外话，我们来谈谈，除了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节期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基督徒平时都已经很习惯、都很熟知的这些节日，好像圣诞节跟复活节，那我们应该现在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节期呢？因为我想大家还是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像我们刚刚知道了这个真实的真相之后，很残酷的真实真相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说，既然我们都知道了，圣诞节又不是在庆祝耶稣的生日，明明就是那个什么莫名其妙的太阳神，还有那个什么复活节的啊，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干嘛要去敬拜这些异神的生日什么东西的？到底在干嘛？大家觉得是这样吗？想想哦，很有意思哦。其实哦。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管我们在哪一天来庆祝，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想要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诞生还有复活，并且呢，我们这一些事情，他们的意义啊，就是我们这个多年来这么多基督徒想要这样子去感恩的，这样纪念神的这个心意，其实是不会因为我们在哪一天来纪念而被抹杀掉的。所以呢，对于这一些并没有在圣经当中记载，但是是由我们信徒们自行去设立、想要去纪念、想要去感恩的这一些的节日呢，其实我们真的不用太去纠结到底是在哪一天。不用真的太纠结，说主耶稣到底是哪一天出生的？其实圣经也没有记载，我们也不会知道。不用太纠结，重点不在哪一天，重点在是谁诞生和复活了。我们要纪念的是谁？重点在于这个人。并且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透过这一些约定俗成的日子，你知道全世界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个节日了，圣诞节在干嘛？庆祝主耶稣的诞生，复活节呢，庆祝主耶稣的复活。他就算不是基督徒，他也知道这两天是要干什么的，并且这两天其实就成为我们向我们的亲朋好友还有街坊邻居来传福音最好的一个机会。举个例子来讲啊，像我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大家这一些工作的同事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可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节期的气氛，除了就是大家可以去购物 shopping。拿打折去买东西之外，他们也会在这一天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很好奇，他们想要去教堂看看，想要去凑个热闹，因为他想要知道这一天到底在庆祝什么。所以呢，透过我们在庆祝这些所谓主耶稣诞生或者复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慕道朋友们知道说，这两天不只是说好像托了这个所谓的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福啊，我们多了两天的假期之外。不只是这样，而是当他们认识，真的认识这位人，这位救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可以得到更丰富、更好的一个生命，远远超过他所得到的这两天假期。所以这两天的机会，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好来分享福音的时刻。如果说我们今天因为太过于纠结这两天是哪一天的话，然后我们就不去庆祝，然后就丧失这个传福音的机会，那真的就有点可惜了。大家说是吗？好，那我们刚刚岔题了哈，我们现在来言归正传，我们要继续回来看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节期，跟生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前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一些的节期其实是跟我们都有关系的，可是有些人还是可能，我想你心里面还是会想说，哎呀，这些都是记载在旧约时代的这些古老的遗传嘛， 好像在新约时代应该都不受用了吧？真的是这样吗？首先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们，他们在当时啊，也都是谨守遵行这些圣经节期的律例的。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从小就跟随父母，他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然后呢，在他长大之后，他出来服事的时候呢，他也上耶路撒冷，他去过逾越节，他去过除教节，他也去过祝棚节。所以呢，主耶稣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他身为神的儿子，他也尽诸般的义来谨守阿爸父的节期。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新约当中，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的重要的事件，这些重要事件它也都是发生在这些圣经节期的一个背景之下的。就好比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在哪一天被钉十字架？他是在逾越节的当天被钉十字架，他成为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他是在无酵节被埋葬的，在初熟节复活，初熟的果子他复活了。然后在他复活之后的第50天，也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大大的浇灌，初代教会就这样成立了。所以我相信这一些都不是偶然，它可以发生在一年当中的任何一天，但是并没有，它就是发生在这些圣经节期的日子当中。所以我相信这是有它属灵预表的含义在内的。而且事实上呢，如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不是因为君士坦丁他当时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把这些圣经节期给丢掉之后，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这些持守圣经节期的做法会一直从初代教会一直传传到现在的我们。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找回这些被丢失的圣经节期，去找回这个犹太的根源，好让我们的心意跟神的循环来对齐。神的循环，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那么既然提到这个字，循环这个字，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看法。这个呢，这个是美国德州荣耀西安使徒中心的 Robert Heidelberg 博士，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那本书《使徒性教会正兴起》这本书的作者啊，这个 Heidelberg 博士他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观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根据他对圣经的观察，他发现到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循环同时在运行，第一个呢是毁坏的循环，第二个是祝福的循环。这个毁坏的循环就好像是我们上瘾的循环，一个贫穷的循环，或者是一个不幸的循环等等。那一旦我们陷入了这样一个破坏的循环了之后，将会导致于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是一年比一年更差，每况愈下，越来越差。为什么？因为撒旦会利用这样一个破坏的循环来夺去神对人的祝福。那么既然有破坏的循环，就自然会有一个祝福的循环。所以同一时间呢，神他也会透过一些祝福的循环来赐福给人们。比方讲，撒种就会有收割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呢，信心跟顺服这样也是一个祝福的循环，这么等等等，这些都是祝福的循环。那么只要人他跟神的祝福的循环是对齐的时候，神就会释放出一个力量，让他们得胜，可以脱离撒旦的那样一个毁坏的循环。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经的节期啊，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圣经的节期，它正好也就是属于这样一个祝福的循环，是神为了要使他的百姓可以从毁坏的循环当中被释放出来而设立的祝福循环。因为啊，在每一年的当中，在这些神所特别设定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有机会与神来面对面。那么透过神的同在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神那边得着能力，可以从仇敌的压制当中来得到释放。说的好像有点抽象，有点云里雾里的。我们现在透过这个清单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我们看看这三个节期，大家看到这三个节期，他们其实各自都代表了一个重点。第一个节期，除酵节，也就是逾越节，它代表的什么呢？它的重点就是救赎跟洁净。所以我们每一年在庆祝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的来经历蒙羔羊宝血救赎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是一个喜乐，救赎的喜乐。那么到第二个节期，收割节，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是丰盛的供应。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年在这一天来感谢神给我们的丰盛供应，并且透过信心，我们也相信神会继续在未来带领我们进到更丰盛的里面。那再到了第三个节期，收藏节，也就是祝棚节的时候呢，它的重点在于哪里？它的重点在于神荣耀的同在，神荣耀的同在。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同在的当中呢，我们可以庆祝神的荣耀，他的降临，并且在这个同在的里面，我们可以再一次来领受生命的喜乐。那么这三个节期的循环啊，它也是一个循环，从蒙救赎得洁净，再到纪念神的供应，然后再到经历神荣耀的同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祝福的循环。那么一旦我们进到这样一个年度的祝福循环里面之后，就好像进到了一个神的同在之旅。神会在每一年这些指定的日子的里面，他带领我们每一年都可以经历到一个新的复兴。所以说呢，根据海德勒博士的说法，当我们与神设立的这个年度节期循环对齐的时候，其实啊，它就成为了一个我们进入复兴的一个很好的捷径，这是一个 shortcut。 不仅如此啊，使徒彼得也曾经这样说过，他怎么讲？他说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务要，为什么？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世界上充满了非常非常多非神的信念，还有一些的价值观都在影响着我们。那么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来引诱我们偏离我们的信仰啊！我们本来是可以很好的走，但是他要引诱我们偏离这个信仰。所以呢，我们透过每一年在这些特定的日子当中来与神面对面相遇的时候，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纪念神的恩惠，同时他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的来对焦在神的身上，把我们更好的来跟神的心意是对齐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能力，可以更好的来抵挡这些仇敌撒旦的计谋，让我们不会跑偏我们跟随神的道路。说了这么多，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凡事都要合宜。不是说好像我们今天知道这些圣经节期的日子当中之后，我们就开始变成一个律法主义了。不是说好像哎呀 Michael 今天讲了这些节期很重要，太好了，然后呢我们需要跟神约会，所以呢每一年我们必须要在这些日子里面一定要来按照某一个特别的规定，我们一定要来守这些节期，不然的话好像我们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弯了天打了一批哇、哎、不是这样的、就好像当年初代的教会，当时的犹太人信徒，因为犹太人信徒他们是很清楚知道这些节期的，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就是外邦人信徒嘛，对不对？他们也很多人，可是他们对这节期是不清楚的。就好像在加拉太书的时候，加拉太的这些外邦信徒们就觉得很困惑，他说我们需要守这些律法吗？那个时候保罗是怎么讲的？保罗是这样讲，他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这些节期原本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立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设立。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自义的方式，好像当作是你是否得救的一个判定的标准，成为一个律法主义的奴仆的话，哇，那真的就太可惜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主耶稣，我们信的不是耶稣宗教。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信的是主耶稣，不是耶稣的宗教。所以说节期本身它是好的啊，节期是好的，是神所设立要跟我们面对面约会的日子，也是神赐给他儿女们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跟礼物。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节期，而不是过度的看重他们就被律法主义给捆绑了， 但同一时间，我们也不是去忽视、忽略掉他们的同在，而丢失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犹太根源的祝福。所以我们需要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们才不会矫枉过正而中了撒旦的计谋。因为这真的是神赐给他百姓一个非常好的祝福。所以说呢，我在这边要鼓励大家，鼓励大家，你可以开始去尝试在每一年的这些圣经节期的日子当中来亲近寻求神。如果大家有仔细在看我们教会的行事历，你可能就会发现好像过往这两年就开始在行事历上面，我们会把犹太的这些重大的节期放在上面。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来提醒大家说，哎，这几天是神跟我们约会的日子，哎，你不要忘记了哦。那么谈到这些节期，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去思想了，那这些节期我们也不明白，我们要怎么样来庆祝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做啊，好像这个东西一定要怎么出教饼，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哦，坦白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渴望遇见神的这一个心。所以说呢，你可以啊，很好，你可以去参考一些所谓的弥赛亚信徒，也就是现在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们，他们怎么样来庆祝这些的节期。那你也可以是按照你自己想要的方式去渴慕，你按照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个三个节期当中的这个重点，你按照这个重点来祷告寻求神也可以，没有关系。但这关键是你不要停在原地不动，关键是你要愿意踏出这一步。我们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会开始进到神祝福的循环里面，就会开始亲身的经历到这个神非常好的一个祝福临到你的生命的里面。那你可以经着这个过程的当中，就会带领我们进到我们所寻求的这个复兴的当中。所以说大家如果听了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觉得说哇很好很棒，我也愿意尝试一下，可是我好像还是听得有点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啊。我相信会有一些这样的困惑的时候，没有问题，我现在呢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好，也是一个现成可以执行的方法，让大家来开始尝试进到神祝福的循环里面。如果注意一样啊，就是如果真的大家经常的去留意我们教会的行事历啊，因为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在上面有啊会有记载的。你如果注意看行事历，你会发现昨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哦。昨天是什么？昨天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其实我们刚刚大家也都有在报告的时候有听到，就是犹太人他们民历的一个新年，也就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个吹角节。所以他们会在这一天来吹角，来宣告神啊。那如果你有仔细听我们的内容的话，你也会知道说，哎，吹角节听起来很熟悉耶，就是好像刚刚 Michael 说的那个秋天节期的开始之日，就是这一天，没有错，吹角节。所以说其实从昨天开始就进入了我们犹太节期的这个秋天节期耶，哇，很重要啊。那么如果在昨天的行事历上还会看同一天又标注了另外一个很重要日子的开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期三周进入复兴的这个禁食祷告的开始之日。哇，是这么巧合的事情吗？正好在同一天呢，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哦，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我要告诉大家，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这其实是我们祷告中心的同工们他们刻意精心安排，把这三周的禁食祷告特别选在了这个秋天节期的当中，从吹角节开始，昨天的吹角节一直持续到我们祝棚节的结束，一共21天，来帮助大家进到这样一个神祝福的循环里面去经历神的同在。哇，真的是非常好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呢，非常鼓励大家，我们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这一次的禁食的祷告当中。就算说你没有每一天的在禁食，你还是可以透过祷告同工们发给大家每一天这样的一个祷告方向，还有这样的一个寻求跟经文的内容去来祷告寻求神。因为昨天才刚刚开始嘛，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参与，或者说你准备要开始，但是今天听了信息之后我让你有个更不一样的看见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鼓励屏幕前的大家，你一定要把握这一次 非常难得的机会，在2020年这样一个非常不同的年里面，在接下来21天的当中，透过进入神的循环，透过祷告寻求，你去经历神，你去与神面对面，你去经历你个人生命当中的复兴。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与神的时间来对齐，经历神的同在，去经历神，然后进到你的复兴的里面。大家说阿们吗？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三大节期，分别呢是除酵节、收割节还有收藏节，还有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意义还有重点。这分别呢就是救赎得洁净，还有神丰盛的供应，以及神荣耀的同在。神要求他的子民们每一年3次透过守节，不只是一个律法，而是希望在这3天可以与神来面对面，因为神渴望与他的百姓们来相遇。换句话说，这是神与我们约定好约会的日子。那么尽管这些节期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只是神与以色列百姓们的约定，但是因着主耶稣宝血的救赎，如今的我们也能够借着福音的大能和以色列百姓们同为神家中的人，我们一起可以来享受神在每一年与我们所设立的这个节期的约定。其实很可惜，我们信仰当中这些非常宝贵的犹太根源，因着仇敌魔鬼的计谋，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渐渐地被我们所遗忘。而如今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要去找回这些被丢失的犹太根源，一同进到神祝福的循环当中，在每一年所指定的这些日子里来与神相遇。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来纪念神伟大的救赎之恩，它更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校正我们的目光，来对准神的心意，好让我们可以抵挡仇敌的计谋，与神越来越亲近，进到神深深的同在当中，来经历一个全面复兴的人生。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针对每一个节期做更深入的分享。不过在下一周的主日，我们将邀请到从事犹太人宣教事工的，他从事这个事工非常多年的一位蔡佑任牧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即将在10月3号到来的祝棚节的信息。同时呢，他也会在隔一周的主日来给我们带来一些分享近邻宣教的一些的主题，所以请大家务必要预备心，一同来领受。最后，盼望通过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大家对圣经节期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也盼望大家都能一同参与到这一次的禁食祷告的当中，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来遇见神，然后在2周之后的祝棚节，一起用我们的感恩见证当作祭献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同来经历神所设立的这样一个节期的循环，我们一同来与神相遇，进入复兴。